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大家来到圣经导读时间。今天是圣经导读的178天，今天读的经文是列王记上17、18、19章。首先我们来看看列王记上17章，以利亚和撒勒法的寡妇。以利亚是圣经里面比较有影响力的先知，他没有经历死亡直接被提的人。圣经中记载还有以诺与神同行300年，没有经历死亡直接被神所提。以利亚生活在公元前9世纪，当时的以色列国北国是一个灵性衰微和反叛神的国度和时代。他奉神旨意审判以色列，施行神迹，被以色列王室逼迫。以利亚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是神。在以色列都在敬拜假神巴利的时候，这个名字有着特殊的意义。因为以利亚一生侍奉的目的就是显明只有耶和华是真神。而将来施洗约翰到来时，路加福音一章17节记载，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，他一生的侍奉的目的也是为了显明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是唯一的真神，道成肉身在我们中间。在那个属灵光景黑暗的时期，神兴起以利亚向百姓显明只有耶和华是神，又兴起他的门徒以利沙显明只有神是拯救。因此以利亚和以利沙就成为南北国历史上行神迹最多的两位先知。在古代，粮食问题是生存的基本问题，没有现代农业的浇灌和耕种，只能依靠上帝按时赐福的秋雨春雨。外邦人相信是巴利为农作物带来雨水和丰收，因此神预先宣告必不降露不下雨，不但是执行律法早已宣告的惩罚，也是要显明谁才是掌管风雨的真神。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，并没有可以呼风唤雨的特殊祷告能力，但他被神使用作为话语的出口，所以他关于降雨或不降雨的祷告完全是神心意的传递。神吩咐乌鸦供养以利亚，这个命令完全不符合常理，但以利亚却完全顺服，不问理由就去了基利西。以利亚喝拿西里的水没问题，但每天要靠不靠谱不洁净的乌鸦供养，这实在是一个大神迹。他经历神的供应和保护，更是经历神给他信心和顺服的操练。下面特别记载了一个寡妇的顺服的故事。我们知道在古代，寡妇是最需要帮助的弱者，特别是在遇到荒年，可能很多人只能饿死。撒勒法的寡妇是外邦人，但神却偏偏安排一位拜巴利的寡妇来供养耶和华的先知。这个命令和倚靠乌鸦的供养一样，不符合人的常识，既是在训练以利亚的信心，也是让百姓明白神是有绝对的主权。这位寡妇连自己都活不下去了，神并不是要给以利亚安排一个更好的环境让以利亚沾巴利的光，而是要借着以利亚使救恩临到外邦人，特地在巴利的地方供养巴利的子民，是要显明只有耶和华是神，他才是供应人的主。以利亚叫寡妇先为他做一个小饼，是要寡妇把神放在首位。当时北国以色列的百姓对自己的神完全没有信心，但这位外邦寡妇却照以利亚的话去行，结果大大蒙福，经历了神信实的供应，坛内的面不减少，瓶里的油也不缺短。这不是因为寡妇的信心比以色列人更大，而是因为神赐给他信心来领受这恩典。既然神的百姓离弃神，因他们的过失，救恩便临到外邦人。神借着一无所有的环境，把以利亚造就成在一无所有中仍然能看见神的人，认定神的大能和主权不受人和环境的限制。他不但能改变乌鸦的天性，也能赐给外邦寡妇信心。他不但能使天闭塞不下雨，也能叫坛内的面必不减少，瓶里的油必不缺短，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。这样以利亚才有足够的信心上加密山挑战850个假先知。寡妇的日子本来艰难，后来又死了儿子，这是他唯一的盼望了，陷入极度的悲哀之中，以为儿子的死是因为自己的罪。我相信以利亚看到这种情形一样十分难受，不能理解神的用意，但以利亚紧紧依靠神，交托给神，借着祷告把难处带到神的面前。以利亚行了圣经上第一个使死人复活的神迹。神之所以应允以利亚的祷告，是因为他定义要借着孩子的死而复生显出神的作为来。当时的外邦人认为巴利是雨水与农作物的神， 每年的雨季就是巴利战胜大水与海洋带来的雨水，旱季就是巴利被死亡与干旱之神摩特杀害，而巴利的配偶亚纳特把摩特打败之后，巴利又复活，重新带给大地雨水。因此，神使西顿寡妇的儿子死而复生，特地在巴利的地方彰显复活的大能，是要显明只有耶和华是神，他才是使人复活的主。表面上看，是寡妇看到死人复活的神迹才信主，其实这是神把信心放在他的里面。如果仅仅依靠神迹奇事的信仰，是不长久的。神的百姓自从跟随摩西出埃及以来，经历了无数的神迹，但仍然离弃了神，因为亚当的后裔已经全然败坏，所以在救恩的事上，完全是神主动的向人显明自己，人因着神所赐的信心，被动的回转接受神。我们再来看看列王记上18章，以利亚战胜巴利的先知，所罗门在献殿祷告中向神祈求，你的民应得罪你，你惩罚他们，使天闭塞不下雨，他们若向此处祷告，承认你的名，离开他们的罪。如今因着人的犯罪，真的发生了天闭塞不下雨，神主动让亚哈能得见以利亚，并不是因为先知的祷告或百姓的认罪悔改，而是因为神要显明自己的时候到了。我们可想而知，3年饥荒中的百姓是怎么度过的，竟然3年也没有想起来向圣殿祷告，而是继续随从巴利，纵然巴利不能降雨，他们也无怨无悔，冥顽不灵。现在以利亚去见亚哈，要冒着生命的危险，但神说你去，以利亚就去了。每一个做神话语出口的人，都要自己首先顺服神的话语，才能活出神话语的见证。那个时候，北国以色列已经离弃神60多年，但还有那么多的耶和华众先知，并且在逼迫的环境还能得着自幼敬畏耶和华的俄巴底的帮助。即使在以色列属灵最黑暗的时候，神话语的出口还在，即使是在教会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候，基督也没有离开过他的教会。我们若凭自己有限的经验和眼见的环境，就以为没有了希望，很容易陷入自以为意的骄傲，也无法理解神救恩的奇妙。其实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中。亚哈只看见以色列遭灾，却看不见自己离弃耶和华的诫命，去随从巴利，才是遭灾的原因。最使人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灵性已经死亡，所以既看不到自己的罪，也看不清神的管教，遇到难处总是条件反射的推卸责任，混淆是非，掩盖真相。因此世人面临天灾人祸的时候，通常都会怨天尤人，不是归罪于别人寻找替罪羊，就是责怪老天不开眼，质疑上帝缺少爱，同时又高举人本主义，标榜自己的同情，夸口人的爱心。神的百姓随从巴利，结果却导致了3年半的旱灾。今天所有远离神侍奉马门的信徒，都在重复这条愚昧的道路，寻求生命却收获死亡，寻求快乐却收获烦恼，寻求成功却收获绝望。以利亚要在加密山单挑850个假先知，显明耶和华是神。巴利的假先知本来占有主场作战的优势，但此时的主场优势却变成了羞耻的见证。加密山荒凉衰败，枝叶枯干，山下的基顺河也断了流，见证了巴利的无能和虚假，神对他的惩罚。在场的耶和华先知只有一个，但是他被圣灵充满，不畏强敌，因为以利亚知道他的力量从神而来。当以利亚提出那降火显应的神就是神的时候，之前一言不答的众民现在却说这话甚好。众民也需要亲眼见证神的大能。马太福音2章也提到，今天许多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，显大神迹大奇事，目的却不是叫人注意神，而是叫人注意假基督假先知，迷惑信徒。以利亚取了12块石头来为耶和华的名筑一座坛，表明神在加密山所行的神迹不只是为了向北国，也是为了向南国的百姓显明耶和华是神。以利亚在安静中祷告，求神让百姓知道耶和华是神，与那些巴利先知狂呼乱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，并没有特殊的祷告能力，他之所以能祷告求神下雨，是因为他知道神已经决定要降雨在地上，好叫百姓知道耶和华是神。 所谓信心的祷告，并不是凭着自信去摇动神的手，而是照着神所赐的信心，把自己领受的神的旨意发声出来。因此，祷告的信心不在乎大小，而在乎真实。神降火将整个祭坛都烧成灰烬，不是一般的火焰或闪电能够造成的。所以百姓非常震惊，立刻承认耶和华是神，耶和华是神。此时以利亚已经完全掌握了局面，他不但向百姓发命令，也在教导亚哈王如何做，而亚哈王也乖乖地顺服了。此时的以利亚可能非常兴奋，以为亚哈王从此就改邪归正了，因为神既然已经应允了他的祷告，显明了耶和华是神，自然也应该应允他的祷告，叫这民的心回转。但以利亚还不明白，神固然是要叫这民的心回转，但不是叫所有的民都回转。因为在神的救赎计划里，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，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。当所有的百姓偏离神的道，属灵光景最低潮的时候，神高举了以利亚，为了让大家明白两种相对的信仰不可能有和平共存的余地，以利亚向巴利的先知挑战，要他们亲眼看到耶和华的能力。既然他们认为巴利是掌火之神，那么便让他试试他的能力。其结果也清清楚楚说明，若耶和华是神，就顺从耶和华，若巴利是神，就当顺从巴利。百姓会长久心持两意，如今是黑白分明，表明顺服神的时候了。好了，今天我们的圣经导读就到这里了，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靠主得胜，明天我们再见。